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2月16号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那么有新田有文慧在这里，哎，我们要来跟您呢说声呢晚到的迟到的元宵快乐。
哎，对的，这个元宵节呢，也就是过去的那个礼拜的星期三。
嗯，对的对的啊，好像过去了还要想一想啊。
好像是过去了很久的感觉啊。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蛇年的春节呢已经
正式结束。
对，那么大伙儿应该是回归呢平凡的生活了。那虽然平凡，虽然有一点淡如水，但是呢可以呢让它活得很精彩的。那比如说呢比如说听我们节目啊，无限飞行号，因为我们的节目很精彩嘛，对不对？
对的。
那星期天就因为听了无限飞行号，这个钟头闪闪发光，就让你整个晚上都甜滋滋的嘛，对不对？
比方说呢，也可以呢上我们的留言板冒个泡，像我们的西福月呢，他洗完头以后呢，哎，就来冒泡了，结果呢发现了趣事。文慧老师在想是什么趣事，对不对？
对呀、
就是留言板呢，好多的弟兄
有趣的事情。因为你讲趣事的时候，
哦，
我想到是谁去世了呢？
哦，原来是这样，有趣的事情。
对，
这个误会大了。哎，希望你听到这里，然后就不误会了。
对，你已经讲了很清楚了。
那呢，啊，我们西福院呢就说了，有好几个弟兄在那里呢公布他们的体重。
是。那我觉得弟兄公布没啥，姊妹愿意公布才是大件事情啊。这个世界大事发生了，所以我们期待呢这个姊妹有一天也来干大事，有趣的事情在我们的留言板出现。好，那么今天的60分钟呢，我们会跟大伙儿呢一起做啥呢？我们会一起呢进入诗篇导读，进度来到呢第84篇的9到12节。
对的，然后呢就到离师问诊的时间。哎，今天呢有一位的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来问诊。
哦，很好啊，很好。那还有呢就是健康码起来，我们要特别来跟大伙说说啊。虽然呢，哎，我们知道现在已经2月中旬，很快呢就到了3月。不过有些事情呢到3月呢可能还会发生的，那1年4季都可能发生的，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就是关于呢我们常听到了这个烧煤炭煤气中毒啊，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
一氧化碳中毒。
对，怎么预防呢？那这个关系到大家生命安全的，所以今天的健康码起来我们会跟大伙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
然后呢再有一段时间呢要回应你的留言。有回家的时间，那么短信我们的电邮还有呢留言板的留言呢会在这个时间呢回复的。
那刚过去的元宵节，大家有没有看看这个元宵晚会呢？有哪一些的角色让你觉得很新奇呢？我听说呢现在呢最忙的是哪吒，还有敖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偶布偶就出现在
缺货啊，
不是，出现在不同的元宵晚会当中当主角，因为每个人都想傍在他们旁边火一把，对不对？但其实呢说远一点，这个全民会看的会追的应该是春晚。
哦，对对对。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大家都说年味呢越来越轻薄了。
也不会啊。
也不会吗？
对，因为年轻人最近我们还在早晨的节目探讨过，就是年轻人有自己想要过的年味儿。所以不再用传统那种年味来评估了，年轻人有自己的年味。那因此呢这个春晚你会发现呢可能呢有一些年日好像这个收视率越来越低，但今年的春晚是好像这几年最高的。不是因为大伙儿回归到传统的年节，而是新一代他们有他们自己过春节的
对，而且
模式，或者他们怎么过有他们的年味。
没错，而且今年春晚呢有很多的柔歌，你没有发现呢、嗯、在春晚出现，我就觉得很惊
喜。我怎么觉得你的普通话我都听不懂什么叫柔歌啊？
就是轻柔的歌曲。
对。我都
太
简化
了
吧？对呀、啊，你太简化了吧？可能这就是青年人的一个其中一个啊，就是什么事情都简单的啊。那但我们知道，如果真的要过节的话呢，就算呢年轻人有自己的年味儿，其实是充满了仪式感的。
是，
那不管是老一辈或者是年轻一辈，各自各过自己的年，但都有仪式感。春晚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有小品啦，有唱歌啦，有魔术表演啦等等。那今年有一样最不同的就是呢，今年呢有手语版春晚。这个手语版呢，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
右下角的那个有个小方格，然后有一位专业的人士在那里比手语。
对对、嗯、绝对不是的。我们说的手语版春晚呢，就是由十几位听障人士将春晚呢从头到尾用全身肢体的语言呢、啊全身肢体语言啊，不仅是手而已啊、嗯、他的头他的身体全部都上来了，就是演一遍啊。这个就是呢手语版春晚，也就是呢他不但是用手语告诉你现在在唱什么歌、嗯、歌词是什么，他整个人是演出来的。那而这个听障人士版的春晚的负责人是台丽华，他就是当年震惊全国，也在春晚有表演过的，就是千手观音领舞者。
哇，这个呢一提起来我的脑海当中就有当年的那个画面。
对对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啊。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其实也是一个年轻人的春晚、
嗯、
因为年轻人对春晚他们很希望的就是跟得上时代、
嗯、
跟得上现在社会的需要，所以今年的春语版不是春语版，手语版春晚，我怎么也是好像讲话飘了。手语版春晚你有没有机会去看呢？建议你可以呢找出来，对，找出来点开来看。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八十四篇九到十二节。
神啊，我们的盾牌，求你观看，求你垂顾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与一日胜似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了。
荣美居所，诗人在此处似乎带领我们到达了蒙福之路的终点，那是他心灵之旅的彼岸，也是他曾经的家乡，是一个充满荣耀的居所。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诗人并没有沉浸在心灵的彼岸一去不回头，而是打通了此岸和彼岸之间的通道，使彼岸的美好成为此岸生活的盼望和力量。丁道尔形容诗人所呈现出的彼岸世界如同装满了糖果的盒子，原来我们今世所需要的、所能够获得的一切福气都是从那里而来。那个荣美的居所不只是等待着我们渡过去的一个遥远的家乡，它更是成为我们今世生活的盼望，也成为了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荣耀，以及我们随时可以支取的恩惠和安慰。它也让依靠神的人内心深处更加充满力量，因为纵然我们在今世遭遇最坏的结果，我们仍然在永恒中会落入最美的终局。故此， 荣美的家乡非但没有让诗人夜以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或者只是经历短暂的望梅止渴，而是让诗人在各样的苦难中得着安慰和力量。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今生的一切就如同荣美家乡门前的一阵风吹过，无论风大或者风小，总改变不了我们已经踏入门内的那只脚。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心灵深处最大的安慰。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并且应许给我们一个更美更长存的家乡，使我们这些还生活在当下的人可以在基督里一同盼望，一同等候那永远不会被废弃的城。主啊，愿你的爱紧紧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眼也定睛在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永恒基业之上，使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唯有你所预备所建造的将在永恒中永远长存。故此使我们的心被恩感，使我们的双手能够放下对今世的追逐，却让我们紧紧抓住永生的赏赐，在今世就成为一个为永生而活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献上我全所有给你，只因你顺服天父献上生命和等荣耀，付上代价，何等伟大！你以为我完全牺牲，如此的深刻，无法领悟的你，何等伟大！如此美丽，我未曾想过的自己，从你眼中看见的我，如此美丽。藏你到哪里呢？是我不离开你的生命最好朋友，在我身旁，我愿献上我全属天父献上生命和真荣耀，付上代价。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欢迎你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俊辉子，你好。
王辉老师好，黎医师好。
哎，对了，你知道李医师就在我旁边。
哎，你好。
对对对，
让您跟李医师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很难得李医师就在直播间。
对对对对对。
你跟我们说一下您的问题是什么？您说是肾阴肾阳的问题是吗？
对，前段时间您在节目当中分享那个肾阴虚、肾阳虚，
啊，
就是我就想了解一下如何能够分辨自己是肾阳虚啊，或者是肾阴虚，
嗯，
那都有哪些症状，该如何调理，或者是说吃什么食材啊，或者是吃一些什么药啊，能够更好的调理一下。像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可能我就觉得我的气血运行可能就不太好，
嗯，
我的手脚心呢是发热的，就是很烫，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很烫，不能烫人，但是呢，就是说我呢又还怕冷。像冬天一冷的时候呢，手脚又冰凉，热乎起来的时候呢，手脚心呢又很烫。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
对对对，你说的挺好。对，因为可能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肾阴虚很典型，就是五心烦热。
嗯，
什么是五心？就是手心、足心和我们的心，就是胸部那个心。那五心就觉得烦热，就是典型的肾阴虚的症状。但是如果手脚冰凉也是肾阳虚的症状。
嗯，
但是我可能也没讲得很清楚，就是其实呢还更多是肾阴阳两虚，都是，就是
同时存在。
对，就是同时存在，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也很多人可能是，我本来是肾阴虚的，我本来是手足心很热老是发烫，后来我就出现就是热的时候发烫，冷的时候发冷发凉。就是我们说阴，
对对对，我就这样。
对，阴损及阳，就是说阴虚的时间长了，阳也虚了，这整个就是这个阴阳的概念是阴阳互生，就是不会说我阴虚到底都是阴虚，不会的，是阴虚也会影响导致阳虚，或者阳虚时间长也会导致阴虚，就是互相的影响，所以两个情况一起出现，还是挺常见的。我记得我也建议过一个药方，一些成药可以吃一个叫做金匮肾气丸。
金匮
这个比较难。金是黄金的金，匮那个匮呢就是
柜子的
柜子的柜，但是没有木字旁的。柜是什么意思？是那个
抽屉，
对，那个抽屉的，那个叫柜，就是这个很在金匮里面的一个肾气丸，就好像说这个方子很宝贝的，的意思。
那个肾气是
肾是补肾的那个肾。
肾气丸，
对，
金匮肾气丸，
对对。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也会提到补肾阴的一个方，叫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
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面加两味药，就是桂枝和附子。这两个是温阳的，补肾阳的，就是在补肾阴的基础上面加两味药补肾阳。那所以这个方子
六味地黄丸加上附子是吧？
对，
桂枝。
有一些是叫肉桂，
嗯，
就反正就是你看它的方子的那个组成呢，
嗯，
那意思就是在补阴的基础上面，补肾阴的基础上面加两味补肾阳的药，
嗯，
这个方子本来就是阴阳双补的，
嗯，我想问一下医师。金匮肾气丸在中药铺可以买得到吗？
可以，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成药，
嗯，
所以我就不建议，如果有成药，我就不建议又再很麻烦的去煎煮呢。
嗯，
但如果哎，它有其实有很多的名称，金匮肾气丸有一些就改成那个名字叫桂附地黄丸。
哦，桂附，那个，
桂就是起，对，它是同一个方子，
哦，
大概组成是一样的。
嗯，
它的意思就是地黄丸，就是六味地黄丸上面加桂附两味药。
哦，
叫桂附地黄丸，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就叫金匮肾气丸。
嗯，
其实都是一回事。如果你去药中药店买的话，药店的人一听就知道是都是一样的东西。
嗯，
那就是说如果光吃这个金匮肾气丸这一味药就可以，
对，
肾阴跟肾阳都可以调理啊。
对对，它本来就是因为刚才都说了，就是这个阴跟阳呢没有说完全的分开来的，
嗯，
没有说哎这个补肾阴之后就不补阳，这个补肾阳它就不补阴。
嗯，
其实我们不能完全单独的去处理的，嗯，两个是互相的，我们叫互生互根，
嗯，
才是阴阳嘛。所以您说的情况我觉得还挺像是阴阳两虚的情况。
嗯，
这个其实也是很普遍的，很多人的情况都是这样。
嗯，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哦，还有一点就是说，李医师，我想请教您，
嗯，
我这个咳嗽，有的说我是肺寒还是肺热，这个该怎么分呢？是从痰的颜色上吗？
哦，你能说一下你的痰是怎么样吗？
我痰就是吃完饭有的时候会咳嗽，痰呢就是白色的泡沫。
哦，白色的泡沫为主是吗？
嗯，
就很容易咳出来的是吗？
哎，对，能咳出来。
嗯，一般这样有白色泡沫或者是透明的，这样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寒痰。寒痰呢就一般是带泡沫啊，很稀，很容易咳出来。
嗯，
就比较的典型。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包点陈皮水，就是化痰的，
嗯，
你可以一个陈皮你就分很多次，每次拿一小块去泡茶泡水，因为陈皮它的味道很重的，很厉害的，你就放一点。这个陈皮是理气化痰很好的，就对这种你的是寒痰也好，
嗯，
也可以加点生姜，
嗯，
去寒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嗯，去年的时候您在节目中说过，就是喝这个陈皮水。
嗯，
我还买了一些陈皮，但是我没有坚持下来。再一个呢，就是说您说加姜这个事情呢，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呢又是属于那种，总之很复杂的，一吃姜吃多了，我这个痔疮还不行。
哦，痔疮。
哦，对，哦哦，明白明白。
对，因为我去年4月份动了这个手术了吧，现在应该反正也没多少事了，但我还是想，就是说要稍微注意一下。
明白。
还是现在不敢吃姜，嗯。
哦，那哎，你痔，因为怎么说呢？痔疮我们建议不要吃辣哈。
嗯。
但是呢，姜的这种辣跟辣椒的辣是不一样。
嗯。
因为痔疮我们建议完全不能吃辣椒。
嗯，
一吃就会犯，因为我也明白就劝慰子弟兄他可能是长期压迫那个地方，
嗯，
所以比较容易长痔疮了。
是，
但是 姜也可以稍微放一些，不用太担心，只要不放太多，你不要放得很辣，就稍稍放一些，可能泡点水应该都可以。但如果你说哎，我吃了就不舒服，那或者是胃受不了，那就算了。那一般痔疮，因为怎么说呢，姜有一个作用呢，是帮助整个的循环会好一些。因为秋惠子弟兄他可能他刚才也说了，他的情况可能他循环也不太好，姜也会有一点点帮助。当然不是说很厉害，吃姜那个血液就跑得很厉害，也不会，但会有点帮助。你就稍稍放一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好，我也趁机会记下来了。这个我跟劝慧子的情况有时候也像，
我也记下来了。
对，手心很热，但是呢，一冷手心也会发冰的，所以记下来了。金匮肾气丸，或者有些地方会改名为贵妇地黄丸。
对对，这个呢，你但是你就不要感冒的时候吃
哦，
感冒的时候就暂时不要补了，先把那个外邪，就是我们说的宅呀、有宅在你的身体里面，先把它赶走，然后才进补，不然呢，就会我们说叫关门留寇。
哦，
就是
把那个流寇关在
那个宅
自己的门里，
对，在你的屋里，他还没把他赶走，你就去补，你就好像把门关起来，把那个外邪啊，那就那个寇留在你家里，这样就不好了。所以要等感冒好了才可以哈。
秋惠子还有问题？
谢谢李医师的提醒。没有了，
没有了。
好，
那有问题再问吧。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李医师。
好，愿神赐福你。
好，再见。
再见。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你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使他的脸光照。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刘姐妹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啊。你好李医生，谢谢。
你好你好邓弟兄，你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情况好吗？
这里不是医院，
但却有爱心的中医师在这儿。
你好李医师，
你慢慢说啊，不用紧张。
我这个手三角软骨盘里面受损，
听你说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做针灸还是可以的。
这里不是卫生所，
但却有关心你健康的人在这儿。
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吧。
这儿就是无线飞行号。
喂你好，我是李医师，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
请先预约挂号，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1.net。
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不好有很长时间了，在睡眠来讲呢，一般哪个针灸医生都会治睡眠的。
非常谢谢，这个真的很好的建议，继续做针灸。
好，
谢谢，好，谢谢，
尽快的康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大家请记住哦，我们的李医师呢每个月呢是有一个时间呢可以问诊跟他连线的，就像我们的小班长他呢找着了这个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就跟我们的李医师呢有这样的一个连线。那二月份已经过去了，三月份敬请期待。哪一天呢？
就是3月6号，3月6号第一个星期四啊，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也就是说呢，9:30呢，您就可以拨打热线了。
对，我们鼓励您呢，可以呢，事先呢，先来预约挂号啊，告诉新田或者是文慧，那么我们的同工呢，团队里头的同工就会帮您做一些的安排。
嗯，
那当然呢，如果你来预约挂号呢，你就不要只写一个，哎，我希望。在3月6号早上那几点到几点可以跟医师连线，最好就是呢你顺便把你的名字你要问的情况哈，就是是你个人的还是谁呢，那么他具体是怎么样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那么有做过哪一些治疗，现在呢吃什么药，最好越具体越详细啊，这样呢方便我们的李医师可以做准备。所以我们希望呢您事先先做一点功夫，当然当天你也可以打电话来了，我们不会拒绝的。可是如果排号满了就可能没办法安排你当天连线。
是的，万一排不上的话呢那就要等3月了，
对
不对？
对
对，哎不是啊，
等
4月。如果这次排不上的话那就要等4月了，没错
对对
没错没错。
因为李医师真的很不方便，我们知道呢他不是住在香港的，哇是在遥远的彼岸啊，大西洋。
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哈，如果呢您真的有一些紧急的情况呢是想要转告给李医师的话呢，您可以也发短信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就透过文字转发给李医师，然后让他呢提供一些的建议给您，
对，
这个也是可以的。
因为李医师也曾经表达过，就是呢他也很希望能够知道大伙儿就是跟他连线之后问诊之后，哎，根据他的建议可能进行一些的食疗，或者是养生啊之类的，又或者是真的针对一些的病症啊做一些的药疗。那李医师也很想知道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效，那么这是医师要做跟进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哎按着李医师给你建议你去做了，然后有一些状况出现，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马上跟我们联系，那我们会把这个消息转给李医师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又或者呢可以透过关怀热线的时间呢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
哦，就是星期五早上这个10:00到11:00的时间啊。
没错。
好，所以请大家呢记住了，这个时间是3月6号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啊，因为每年的冬天就是11月到3月啊，
嗯，
很多地方特别是华北东北会开暖气嘛，
是的，
对不对？那么大伙儿就会把窗户呢关得紧紧的，那很多时候没有暖气的地方可能就是烧炭，
嗯，
啊，又或者是在家里开火炉，很容易造成一件事情，
一氧化碳中毒，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煤气中毒啊，
嗯，
就是呢含碳物质燃烧不完全的时候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毒素，那么我们的呼吸道呢吸入了就引起中毒啊，
是，
那
而且文文老师我还记得呢，之前我们就有个听众呢，他是因为洗澡的时候呢热水器啊，
嗯，
这个可能漏气了，他自己没有发现，结果呢洗完澡以后呢就一氧化碳中毒了，
对，
嗯，
所以要很小心。我记得我小时候呢也曾经算不算一氧化碳中毒呢，
嗯，
因为我们在别的人家家里洗澡，那很难得他们家那个有当时比较进步的就是莲蓬头
哦，
对啊，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我弟弟妹妹
就
很开心，不是很开心，就我们当时还很小，
哎，
啊，妈妈就叫我们三个去进去洗澡了，然后有个大浴缸还有莲蓬头，哇，我们在里头呢玩得不亦乐乎，好像洗了半个多小时，嗯，窗户全部关起来，但是
冬天吗？
对，热水器不在里头，是在外头，
嗯，
但是因为窗户关起来，然后整个里头就是水蒸气，
蒸气
对， 对，氧气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回家就昏睡，
嗯，
接着就是开始头疼啦，啊，恶心啊，呕吐啊，什么都来了，
嗯，
所以不知道算不算是，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啊，嗯。那我们说说一氧化碳怎么让我们中毒的啊？因为一氧化碳呢，它容易跟我们的血红蛋白结合，形成了碳氧血红蛋白，
嗯，
使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呢就丧失了代氧的能力和作用，造成我们的组织会窒息，对我们全身的组织细胞呢有毒性作用，特别是对我们的大脑皮质的影响最为严重。那我们先说说轻度中毒有什么症状呢，
可能会出现头痛、晕眩、耳鸣、眼花、心悸、无力、恶心、呕吐等等的症状，
嗯，
如果呢这个时候啊迅速的打开门窗脱离现场呢抢救呢可以是比较快苏醒啊，这是轻度中毒我们可以做的。
嗯，那中度中毒呢就是在轻度中毒的这些症状的基础上还伴有什么呢，烦躁不安、精神极度的兴奋或者是精神错乱，并且呢逐渐的会虚脱了、无力了、昏迷了，这个两颊就是脸颊呢，
嗯，
还有胸部以及呢四肢皮肤会呈现一氧化碳中毒特有的樱桃红色，那就是粉红粉红的，
嗯，
如果抢救及时呢可以比较快的清醒，一般呢没有后遗症的。
嗯，哎，那是不是跟文慧老师那个有一点点像呢？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是轻度中毒，还不至于，这个，
还不至于中度。
对，
嗯，那么重度中毒呢是怎么样呢？病人呈现深度昏迷，并且呢出现大小失禁，而且呢全身是软瘫的，瞳孔放大，呼吸浅而不规律等等的症状，皮肤呢由这个中度中毒的樱桃红变成了灰白或者是紫色，出现心肌损害和脑肺水肿等等的体征啊。
嗯，那如果我们发现了，哎呀真是不幸啊，我们中毒了那怎么办呢？
要急救。
对，要急救。首先呢开窗开门让空气流通，关闭这个煤气啊，这些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记住了，开还有关，好，同时呼叫呢120或者立即呢将患者送到就近的医院救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将患者迅速的脱离中毒的环境，转到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
嗯，
然后呢
解开这个患者的衣扣，
嗯，
使到他们呢呼吸通畅，而且呢要注意保暖哦。
对，
就说不要完全把衣扣都解掉了，
而且有的可能是在洗澡过程当中，
哦，
所以你一定要帮助他做好
包着他的身体啊。
对对，嗯，
如果呢发现鼻口中呢是有呕吐物， 分泌物的话呢，应该要立刻的清除，保持呼吸的畅通啊。
嗯。
然后呢，第四，如果呢发生心跳、呼吸的骤停的话呢，要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对，所以呢，随时注意他的心跳或者是他的呼吸有没有突然之间的就中停了啊。
嗯。
好，那哪些情况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呢？我相信呢，这个北方的朋友马上就会想到一些情况啊。发生事故的场所主要集中在使用煤炉取暖的居室，还有排烟不良的家庭厨房，以及热水器安置不当的卫生间，另外还有密闭的空调汽车内啊。你想想看，冬天
是
车子里会开暖气，
嗯，
对不对？
没错。
然后
就大巴其实
车窗，对，车窗关得紧紧，很容易，很容易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吧啊，这个管道漏气，那会造成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冬季开窗通风少，对不对？一旦呢煤气管道或者燃气那些燃气炉啊，我们说的火炉出现了泄漏，燃烧过程中啊，这个熄火或者是还没有完全啊关闭那个燃气开
关，
就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哎，说起这个管道啊，说起这个厨房做饭呢，又特别的提醒呢，在密闭的居所使用煤炉来取暖或者做饭呢，当通风不好的时候呢，由于无法及时得到新鲜的空气中的氧气呢，为环境补充，这个炭火的燃烧不充分呢，就容易啊生成一氧化碳，而且呢积聚在室内，就造成了煤气中毒了。
再来一个就是呢，燃气热水器安装不当。那燃气热水器呢，我们大部分都会用啦，
接触到的，
对，而且挺好用的。那么老化之后，你要记住啊，这个所有的用品都会有损耗的嘛，
特别电器。
对，老化之后就容易引起漏气啦，燃烧不完全等等啊，进而就产生了大量有毒气体啦。尤其是有些人习惯呢，把燃气热水器呢装在哪里呢？密闭的浴室空间里，所以一定要记住。
哦，
然后再进一步的看看你们家的这个燃气热水器啊。啊，就是使用的热水器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因为国家就啊明令禁止生产、销售还有使用直排式的热水器。但是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有些人贪便宜，也可能因为经济的缘故，所以就去买了这个直排式的热水器，市面上是可以买得到的。这种热水器呢，在使用的时候，它产生的废气是会直接排放在室内的，所消耗的氧气也是来自于室内的，所以如果呢，室内不通风，就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好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家是不是用直排式热水器呢？有两招。
怎么看呢？
对，首先呢，我们看看设备型号，找你们家的热水器看一下，因为那个设备型号应该上边会有标示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的型号一般是以英文字母 JSD 打头。JSD 打头。再来看看有没有插电。啊，因为直排热水器没有电源插头，它靠的是什么？两节干电池打火，或者是依靠人工点燃。
哦，哎，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别了，主要是有插头跟没有插头的分别。
对，所以赶快检查一下。
是，那哎，还有提醒你哦，吃火锅呢也要注意。我就记得呢，之前啊，去年有好几起呢，是在火锅店里头呢，就是中毒或者是着火的。
哦，是因为食材中毒吗？还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
因为炉子。
哦，
所以呢，这里就提醒了很多使用老式的炭火炉子和燃气炉的火锅店啊，都是明火的。如果啊，再加上呢，冬季室内通风不佳，极易呢就发生这个煤气的中毒了。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有特别提醒的啊，就是冬天开车啊，里头呢开暖气真舒服啊，好过你在外头自己直接面对风雪，
把窗户都关得紧紧的。
那如果没有打开窗户啊，那车内空气就只能够通过空调设备产生对流，这时呢，发动机所排出的一氧化碳就会通过空调设备输送到车里头，并且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冬天开车里头有暖气，最好呢也开一条缝，让这个空气呢可以有一些对流的机会。
我看不见，但我读屏听得到。
我腿脚不方便，但我还能用手点开电台。
我身体动不了，但是我能心动。
要说美好明天，我知道我能够。
无限飞行号，一个专门为残疾听众朋友播出的节目，星期六星期日傍晚6点到7点。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拥有专属的天空。
我们今天呢，就真的有点啰里啰嗦的跟大伙儿说呢，一氧化碳中毒就是煤气中毒啦。我相信北方的朋友可能比我们呢更小心、更熟悉，对，有经验。但是我们还是呢，要在这呢再多说几回，让大伙儿呢增加印象啊，这个记忆力被我们抓得紧紧的，大家呢就警觉意识会高一点。现在我们来说说呢啊，我们要掌握的6个安全常识。
第一个呢就是室内定期的通风，这个呢我想文辉老师呢在早上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已经很常提醒我们了，一定呢要通风，特别呢在洗澡的时候啊，浴室门窗呢不要紧闭，洗澡的时间呢就不要过长啊。那什么时是过长呢？我想超过20分钟就算
没有，我想到是15分钟
差不多15-20分钟以后呢就是过长了啊。这个空气湿度大气压低的天气呢应该要格外的注意，室内的门窗不要封闭过严，要留一条的小缝儿。这个如果呢你是用煤炭取暖的住户呢，居室内的火炉呢要安装烟囱，而且烟囱的结构要严密。这个说到呢还要检查结构啊，我想呢很多听众家人呢也会注意的，不过定期的检查看看它是否严密呢也是好的，排气的效果呢在这个结构严密的时候呢就是最良好的。
是。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煮饭啊，就是每天我们都要进的厨房对吧，那看看我们家呢是使用什么样的炉子呢，如果是使用管道煤气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要防止火焰呢被扑灭，导致呢煤气呢就漏出来了，这个很重要。
突然间熄灭了，
突然之间熄灭，或者是你煮汤的时候，那你知道它滚沸的时候是会冒泡的嘛？
是，
很多时候那个水就溢出来了，那有的时候
就把那个火扑灭了，
对，就浇熄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注意啊。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管道呢，有没有跑气啦，有没有漏气这些的情况，这个都是呢要注意的。然后呢再来看看呢浴室讲的就是我们那个燃气的热水器对不对，那最好
不要装在浴室里头，
对，最好不要装在浴室里头。不过我知道有一些地区有些人的家里好像也没办法不装在浴室里头，那就更要小心了。那
就不要把这个窗户呢紧闭嘛，
对，我们再说如果你是装在浴室里头就真的要很小心。那我就看到有一些的新闻报道它是装在外头，但是它很靠近那个浴室的窗户，所以呢它就算是在外头它排气的时候，因为它靠近浴室的窗户，所以它那些的废气也很自然就会进入到浴室里头，所以也有这样的新闻发生，就是有人因此也就是煤气中毒了啊。
是，
所以我们要经常对燃气热水器以及排气扇进行检查维护，避免使用直排式或者是烟道式的这些已经被淘汰的热水器。
热水器也要更新啊。
对对对。
嗯，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就是及时更换热水器、
嗯、
要根据呢国家的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的安全管理规则的规定，使用呢液化石油气还有呢天然气的快速热水器使用时间超过8年呢应该要强制的淘汰。
嗯，我相信应该是有一些的补贴吧，譬如说你又以旧换新嘛、
嗯、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就请专业人士啊那些的什么水电师傅来看看啊，对不对、
嗯、
啊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安装，千万不要自己安装拆除啊改装这个燃具。
哎呦不行，如果免得这个漏气了那怎么办呢、
嗯、
危险。
对，还有呢吃火锅啦，我们说过了啊，最好呢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个通风，注意一下你放的食物，注意一下你那个炉子，如果你是用木炭还有燃气火锅，你更要做好这些工作。再来一个就是讲到开车，那行车的时候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的空转，及时开窗通风。
嗯，
停车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开放空调机，不要躺在车门车窗紧闭还有开着空调的汽车里头睡觉、
嗯、
那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在可能产生一氧化碳的区域，譬如说呢你的车子里啊你的家里安装那什么呢一氧化碳的报警器。
是的，那所以呢我们说了那么多，你没有发现呢就两个字最重要，通风。
对了，通风。那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一下你这些的器材它的这个使用、
是不是老旧啊，是不是退化啦，需要更换啦。
对这些呢也是要注意的。
生平记载创世纪，
我创造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堂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嗯，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上不是弱势的群组、我们有能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嘛。我给起名叫十二生肖群组，12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世上万物本安其类，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哎，这个到了回应来信的时间呢、文慧老师啊，这一题呢特别要问您呐、因为在留言板当中呢，关于呢您说啊包饺子呢用洗衣机给蔬菜脱水呢，还引发了一阵的留言啊。劝慰子呢就说啊，包水饺的时候竟然用洗衣机给蔬菜脱水啊，这是谁出的点子呀，太有创意了。我就在想啊，会不会有洗衣液的味道呀。然后文华弟兄就说，用洗衣机脱水一点不卫生，洗衣机太脏啦。
其实应该担心的是这个衣服将来会不会有这个菜的味道啊。那这个文华弟兄说的对，我们的洗衣机呢其实也要常常清洗的，不然的话呢里头很脏。但您放心啊，当时我们应该是做了一些的预防措施了，
而且没想那么多吧。
哎，没有，我们当时真的有想的，就是说啊，这个菜放到洗衣机里头，我们有做一些的清洁之后才用这个洗衣机呢去脱水的，脱水之后也有对洗衣机呢做了一番的清洁。那再看看呢，还有一位听众手机尾号呢9397啊，他就特别提到说，他只想要上帝的祝福，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觉得圣经在约束自己。那这是人之本性，人就是希望得到祝福，但是你要我听话那就不行了。其实我觉得自己要好好的问自己，究竟你想要的是什么呢？的确我们是想要祝福，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的坦诚，谢谢你愿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想的是，除了祝福，我们更希望我们的
生命得到改变。
对，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希望得到什么呢？
嗯，
而且你要的祝福又是什么？如果你要的祝福就是我要有钱，我要有
房子，
对，我要这个工作顺利，
有伴侣，
对，有伴侣啊等等。你要自己清楚你要的这些祝福是什么呢？第二就是，那么这些祝福是不是真的能够使你的生命丰盛呢？得到这些祝福之后又如何呢？那是不是能够带来永恒的价值呢？
是，
所以你要祝福，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不想被约束，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就问嘛，你要的祝福是哪些祝福？第二就是，这些祝福真的能够使你的生命丰盛，真的是能够带给你永恒的价值吗？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真理使人得以自由，我们就会觉得不会呀，就是因为有真理，我要听神的话，我就更不自由。其实呢，这是两极的看法。从现实面来讲，我们从人的层面，的确我们会被真理限制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
有规条，
对，他们就觉得我信了耶稣就代表我要听话，礼拜天就不能去玩了。但是从另外一个极度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真理让我们自由，就是代表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带来一个新的价值观，你不再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框架所限制。你所有的价值观，你所有的这个方向全部是以真理为依归。那就是一种自由。
是，
也就是当别人在追求世界上的祝福，那些福气的时候，你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的祝福，
上帝国度的福气。
对，那是不是就自由了呢？所以就要看你的选择。
是，所以这位9397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解答的话呢，我也愿意听你更多详细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对，那希望你继续跟我们联系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